老中家私，老中的选择，线上价格，线下的服务，626-571-8338，626-571-8338。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6月6号星期四，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每天在边境上有庞大数量的无证移民进入美国来申请政治庇护啊，那么这个问题已经严重到国内的民众开始不能接受了，认为这个国家边境的门户问题啊，毫无章法的大开形同虚设。那么刚好今年是个大选年，因此啊，这个无证移民的问题现在已经引起了这个总统的注意，所以呢，总统拜登在两天以前对选民做出了一个回应，他是以行政命令呢，将每天啊边境进入的这个无证移民人数限制为2500人。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来研究一下总统的这个行政命令是不是一个很恰当跟合理的决策呢，以及这样的一个人数限制，外面的人基本上看到了这个有人数限制，是不是以后就不会像这种大军压境一样来涌入美国了呢？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做深入的分析与探讨。好，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下今天在节目线上的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杨华沙小姐。 Hello， 杨华沙小姐你好。
广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您来。好，第二位呢是申春平律师。申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杨华沙小姐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来。好，我们来谈哦，这个先请申律师好不好？这个无证移民从边境进入美国申请庇护，以前其实基本上是没有人数限制的。那么前天总统拜登就宣布将人数限制在每天2500人。那么这个新法律哦，被认为是说对选民做出的一个回应，您是支持还是反对呢？为什么？
好，我是支持的，对吧？这个美国再过一个月就是美国美利坚合众国成立248周年了，对吧？1776年到今年，那在美国成立将近250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无序的这么一天几万几万人从边境过来。另外，我们做律师也30年了，在30年庇护这个词 ，political asylum。若干年前几乎是 under the table， 大家都不说这个事儿。可是像今天呢，这么好像唯一移民美国的最快的就是这个庇护了，对吧？在过去的3年间，有几百万人越过边境，对吧？来到美国，其中有包括也包括大陆的一些人士。那现在在移民法庭羁押的庇护案件达到200万到300万件，那移民法庭只有那么1000个移民法官，所以说今天拜登总统这个事情还是做了，但是我个人觉得有点晚了。因为什么呢？如果现在延续川普总统在4年前那个承诺，就是所有做庇护的在海外在境外做的话，可能现在就不会这么无序的这么进来。所以说我觉得他实际上现在是到了大选年，为了争取选票，不得不做出一个姿态，但这个姿态总是比没有强。
OK， 好，了解。来，我们接下来请杨华沙小姐，相同的问题，你认为呢？新法律这个就是把人数限制在每天2500人，刚才这个申春平律师说对他同意做了不错，但是问题是晚了，而且没有像川普总统前总统他的做法一样，让所有要政治庇护的人先在境外，就像在墨西哥你慢慢等，然后再进入美国，而不是像现在的总统让你全部涌入。但是现在有了新的法律，您的回应？
我觉得他现在做是被逼的，没有办法呀。他很想早就跟这个共和党两党来商议，来解决这个头痛的问题呀。但是川普告诉他的同仁们，不要谈这个，所以两次都提议了，都被共和党的人拒绝了，不谈这个事情。既然是这个和问题很严重的一个边境的这个移民的问题，为什么不谈呢？就是因为他们当做一个政治的这种手段来对付这个民主党。好，我们就不谈这个问题，就看你怎么办。 所以这种态度呢，逼得拜登总统没办法，所以现在只好单方面宣布这个政策了。
嗯，
所以你不能怪他是太晚。
嗯，
我觉得这个政治上的这个这个道德问题呢是有问题的。
OK，
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个问题，你要考虑到人权问题，你要考虑到法律问题。但是为什么不肯两党来合作，一起谈一个和大家都满意的方式呢？为什么要拒绝呢
？OK，
而且拒绝两次呢
？OK， 了解。来，我们接下来请申春平律师，好吧？刚才，您谈到就是说这次的政策你觉得是晚了，但是这个杨华沙小姐认为觉得说不是晚了，是一直要谈，共和党就是死活不谈，现在没办法让总统发这个总统令啊，就是行政命令来做这个事情。那么你的看法呢？同时，因为这个拜登总统他也强调说是要确保我国境内这个边境的安全，那这个2500人这个入境美国，现在国境就安全了吗？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的看法是，他也是为了选票，因为我们一定要知道哈，拜登拜登总统在上台的时候呢，就是要有一个承诺，就是一定呢要180度的改变川普总统的移民政策。
嗯，
结果他的一改变呢，他不是改变，他就说，这个南部大门通通给打开。我就开个玩笑，因为我们也是做移民做了很多年，现在合法入境的人你查的特别严，关小黑屋啊，东问西问，甚至还给你递解出境，对吧？
嗯，
你这个非法进来的人呢，敞开大门欢迎你，对吧？然后一登记就来了，然后叫你上移民法庭。而且过分的是呢，每一个人呢现在申请的工卡是5年的工卡， OK，这个庇护工卡也不要，就鼓励你做庇护。实际上拜登总统这个现在做的事情呢，是自己发现已经太晚了。因为当时如果他有序的进来，如果就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他2016年就能预见到现在有这么多人来，他也没遇到，现在没有办法了。因为什么？再过半年这个就要大选了，大选以后呢，他为了争夺这个吸引人士的选票，然后再做，而且他也知道不成，因为他做这个东西实际也挡不住。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在他这个宣布每天不能超过2500人做政治庇护，如果超过一周就政治庇护权就不能做，甚至赶回去。他这个法律很有意思，说如果不超过1500万人做庇护的话，他就不生效，他很矛盾的一个法律。但是 ACLU 美国自由派联盟马上觉得我要这个起诉你，因为什么呢？美国有500个联邦法官，任何一个下级法官的任何一个命令都能挡住这个拜登总统这个行政命令，对吧？他早干什么来着？到今年才想起这个事儿。你早在2年前，你为什么不需要国会立法？那川普总统我非常理解，对不对？现在如果说为了这个大选年，你这个如果说两党都按照这个拜登是给拜登加分，给拜登政绩加分，现在这个大选很，所以两方面都有考量。但我的个人感觉，在历史上回顾的话，就是拜登总统在他任期内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没有预料这个移民能这么无序的进来，所以这个事儿呢，应该不能怪到川普总统身上，应该还是要怪到拜登总统在一开始就，这个错估的形势导致美国现在不可收拾。
Okay. OK， 好，来这个杨华沙小姐，请您做回应。刚才这个申律师还是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今天轮到这样的一个境界，基本上就是当初拜登总统接任总统的时候让门户大开，改变政策才会变成这样。那这个现在突然之间有选票的这个压力的时候才做出来这个回应，晚了。还有一个作秀了。来，请问一下杨华沙小姐，您的回应。
我觉得讲这些话都没什么意义。这个竞选的时间呢，大家当然是要为自己的选票要考量的。那么就连这个川普总统也是不例外的，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因为你要竞选嘛。如果说具体来说，这个移民呢，这些很多人过来到这边来呢，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想得到，忽然就有这么多人来。那么好，既然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情了，那么就要赶快解决呀。那解决又不是一个人他可以马上解决的，需要两党要互相商量啊。就像刚才申律师讲的，什么5年了、3年了，各个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那大家都要商量。 能够把这个难题给解决掉啊。
嗯，
但是呢，经过那么两次正式的这么去提议，都被拒绝。那平常下面的这些大家的这个办法如何做，这个那是很多次都那就不用谈了，有多少次了？
嗯哼。
所以，但是正式的拒绝就有两次了。
OK，
那你说你重视这个问题，
okay，
你早就知道这个问题，那为什么不做呢
？OK， 了解。来，这个申春平律师，刚才你也听到杨小姐的讲法说，好吧，就算是考量选票吧。考量选票，这也是总统的责任跟义务啊，他要回应选民啊，所以这有什么错啊？为了选票，为了执政，回应选民，这基本上是我们民主机制最重要的一步啊。如果总统不回应选民的话，那就是变成集权政府了。来，您的回应。
我觉得拜登总统这么做，起码面子还是对的，但是有一条，他不应该把现在所有边境的问题归结到共和党和民主党在这个国会不出一个法案，这个是不对的，因为 timing 不对。也就是说，你自己犯了三年的错误，等到第四年的要选举了，你说不对不对不对，你们赶紧出一个法案我就执行，那你头三年干什么去了，对吧？走线这个事儿也不是今年才有的，走线这个事儿已经在两年前就有了，对不对？
嗯，
两年前你放进来这么多人，一下增加这么多的人手，他说一个要增加移民法官，增加这个说得很好，因为我们做这行的，那不可能实现的任务，对不对？你再增加1000个移民法官，增加4000个移民官，你不可能一年拿到吧？你还要有个总统任命，对不对？
嗯。
所以他那个事儿呢，如果老百姓一听，哎呀，你看他做得很对，但是如果业内人士任何一个移民律师听到他那话，都知道那是不可能成的，对不对？是等于还是为了受危险的？关键是这件事的初衷是拜登造成的。
嗯，
你拜登造成，你说 I'm sorry, I was wrong。对不起，现在来得及。可是他说不对，你川普现在你不同意，你同意以后边境就没了，那你那200万、300万、400万都放进来了，你怪谁呀？所以说你自己的错误不能把它归结到另外一个人，不管他川普也好，这个共和党也好。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个人支持共和党的立场。还有半年了嘛，那我们再等半年，你做一点事，我半年以后我从头来。川普总统，我这第一边境关注，第二，我所有非法入境全赶出去。我开始也觉得不人道，但是有一句话，中国人的叫华人的叫乱世要用重点，对吧？你如果川普总统很好，他说我现在就第一我要用移民局，不行我用国民兵，国民兵不行我用军队，能不能成咱不知道，但他起码是这么说的。
OK， 好，了解。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讨论。反正现在这个边境的这个从美墨边境进来的这些无政客，然后申请政治庇护，他的这个数量就是定为2500人。那么这个方式会不会让这个其他那种中南美洲、中美洲的这些人开始就此打住呢？或者从中国走线来的人也会觉得说 ，OK， 这2500真是不值得这个穿山越岭到美国来这个投奔这个美国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和听众朋友们做深入的分析。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总统拜登将美墨边境的无政客人数限制在每天2500人进入美国，你觉得呢？你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看法？过去是完全没有人数限制，就来多少进多少，现在就是限制在2500人哦。你怎么看这个政策的？你是支持还是反对呢？待会我们在洛杉矶时间6点半以后，纽约时间9点半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杨华沙小姐，第二位是申春平律师。好，刚才我们是先从申律师开始，我们接下来就请这个杨华沙小姐哦。因为总统下令将美墨边境无政客的人数限制在2500人哦，然后人数降到1500人的时候，庇护申请系统才会重新启动，要不然的话，他是不会做这个。这 个申请庇护，让他能够接受在系统当中。那么未成年的无证客是不受这个规定的限制。那么我想请教你的问题是啊，这个2500人这个新规定能不能够阻止在外面像什么墨西哥啦、中国啦、中南美洲啦、南美洲等等的这些全世界想要到美国庇护来的人，都让他们觉得说哦，这个是2500恐怕不太容易了，所以说现在可能就会这个减少我们国境边境的压力，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规定这个一个移民的政策这些事情限制人数了各方面，这是都是必要的一个措施。那么当初几年前说，两三年前说这个 Biden 放他们这么多人进来，这个话也说的不对啊。因为不是 Biden 说这个政策就是他说了让人家进来就进来的，也是根据法律来的。那么既然发生了这些这个移民潮的这么多的问题，那么就要赶快来解决如何一个对应的政策，这才对。那么现在至于说他已经说了是2500个人在7天之内啊，每天的话如果超过了，那么就要先停止啊，让这些人过来，我觉得也很好。至于说是不是能够阻挡，就真的每天就有这么多人给你报到，其他人就不到了吗？我觉得也不见得。因为每个人如果他这个求自由的这个信念呢非常的坚强，也许他就会在那里等，那不知道是会发生什么事情哈。但是有一个好的政策，那么当然就也许比较好一点哈，也许没有那么多，但是会不会超过，我想还是会继续超过的。因为美国是这么多人都想来的国家，你怎么叫他不来呢？
OK， 了解。好，来，我们接下来请申春明律师。这个杨华沙小姐不认同说3年多以前，这个拜登总统上任的时候，让我们国家的这个门户大开哦。刚才杨小姐认为觉得说，这个基本上拜登总统他是依法行政啊，这个开门户，这个我们美国是一个庇护的国家，因为如果大家念一下历史的话，当初我们这个国家成立就是因为被迫害一群人坐了一条船叫做五月花号，然后到了美国，所以我们一直都有庇护的这样的一个程序，不管外面的人是怎么样的，他只要受到了欺负，在我们美国的这个价值观，庇护这条路是绝对行得通的，所以总统是依法行政，没有违反法律啊。你的看法是什么？
其实刚才杨小姐讲了一个其实蛮好的，就是他法律根据哈。其实在这个作为一个美国总统，他有很多选项，如果他想把这个边境控制好的话，因为世界上还是一个主权国家嘛，对吧？你要是如果说美国这个大开门户，世界大同，那就没有美国了嘛，对吧？所以这个事儿呢有一个度，这个度就是说的在一个可以允许的范围内。那拜登总统今天做的是一个2500、1500这么一个，就不能细讲了哈。他的根据是什么呢？是212的 F， 就是212条款授权美国总统根据美国移民法，因为有必要保护美国利益，通过一下行政暂停外国人进入美国，和215的 A。就是授权美国总统在战争后国家紧急状态中对美国公民出入境实行限制要求，保证国家安全和利益，就我们还是要国家安全利益高于这些人道主义的考量。但是那个时候拜登那个川普都没有，川普用的就是疫情期间你不能进来。咱们不说总统这个来源，就是如果怎么有效，其实这个川普总统在的时候是靠了墨西哥总统的一部分的这个配合，在那个南部墨西哥的南部挡住了一波人，对吧？所以现在也不能说现在就完全追究这个拜登总统这个到现在做的对不对，对吧？我个人觉得他是对的，但是有点晚，这个回过头来讲，对吧？我是觉得呢，这个光从这个庇护法来讲，虽然说庇护是很宽的，因为美国庇护你像300多万人，但是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讲呢，你没有办法承诺这么多人，因为他不是为了逃出自由，是一些 就是如果美元跟这个比索跟人民币都一比一的话，就没人来美国了，对吧？是一个经济原因，就是那地方太穷了，对吧？这主要是经济原因。如果墨西哥的那个比索如果高于美元，咱们美国就回去了，就像 the day after tomorrow 一样，对吧？美国人到现在很多人就美国到墨西哥去有点钱，那边便宜嘛。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移民流动跟庇护没什么直接关系，就是人往高处走，我非常同情这些中南美洲来的人。我实际到移民法庭，我看过有一天我在洛杉矶移民法庭，我看那一屋子人都是中南美洲来的，一看确实很淳朴很年轻，
嗯，
这个也可能是美国未来的劳动力，但是你不能这么无序的进来。奥巴马有一说，他我们做的这些事儿是 it is right 但不是 legal， 我们讲美国是法，我们首先这个是要有法律，你要 legal， 你不能说 illegal， 你光是从政治考虑是对的留在这儿吧，但是你这个毕竟违反移民法。实际我知道听的人很多，这个还在等这个亲属移民，等了十多年二十年还没来呢，对吧？我他妈开玩笑，我说等了十年人没来呢，你一个月就来了，你一年拿到工卡了，人家一年十五年二十年都，这对美国公民的这个兄弟姐妹，对美国公民的这些这个成年子女是非常不费耳，甚至对在美国拿到 H1 拿到这个L1 要等五六年的人也不公平，为什么他们没有工卡还得这个面临被回国的标准，可你来了以后你一申请个庇护你就半年你就拿到工卡了，一年五年。所以美国现在的这个移民法的这个由于拜登总统这种失误这种失败，
嗯，
对吧，造成了非法移民抢了合法移民的饭碗，这个是最不公平的一件事之一。
Okay， 了解，来，这个接下来请杨华沙小姐好不好？您也听到了这个申春平律师的讲法，认为还是一样，觉得说政策的失误跟失败啊，以及就是说现在拜登总统才说哦，要确保我国边境安全，你早干什么去了？另外一个，那现在放2500人进来，国境就安全了吗？来，请这个杨华沙小姐您来做回应。
作为一个总统，当然是要确保这国家的安全，就连我们一个小老百姓也希望这个国家是安全的，所以这是义不容辞，是不能怀疑的一件事情。至于说这个移民的政策，这跟律师这一方面就很有关系了。这个移民的人呢，他们多数的怎么知道有哪些政策，他可以运用哪些政策来这儿呢？他是没有亲戚，那他怎么办呢？他如果是被迫害，他怎么能够合法的进入这个国家呢？他只有用这个就变成一个这个不合法的进入这个国家才能请求庇护。那么这一条法呢，我想申律师这律师方面懂得很多，那么是不是用这条法律觉得哎比较方便，可以拿的这个绿卡，拿这个合法的证比较快，所以慢慢的呢就变成一个很多人是不是真的是政治的庇护，是不是真正的是受到这个政治上的迫害而来到美国，那么是不是跟律师们愿意做能做的事情有关系呢？我们自己也要想一想，因为一般的人民他是不知道是有什么法律可以保护他的，他顶多只知道我妈妈在那，我爸爸在那，我有什么亲戚在那，那么我们就寻求这条路。
华沙姐不好意思啊，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因为这个拜登总统表示说要确保我国进这个边境的安全，现在我的问题是2500人进来国境就安全了吗？您的回应。
这个边境啊都会是一直都会有事情的。
OK，
那么至于是安全不安全，那你让人家进来就是不安全了吗？那你不让人家进来的话就安全了吗？你要考虑到这个安全，这些人进来的是怎么进来的，是怎么安全，怎么安全法呢？这些人是安全的人还是不是安全的人？还是他进来之后就会犯法，那不进来的就不会犯法了吗
？OK，
这各方面的。这都要考虑到，不是说你说2500人就没事儿了。
OK OK，
这是不可能的。
OK，
的事情。
好，了解。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好不好？先进广告，待会儿我们听听我们听众朋友的意见吧。总统这个不管是不是回应这个所有民众的这个想法哦，所以他现在至少已经做出来的一个动作就是限制无证客从美墨边境进来是2500人。你觉得呢？ 过去是从来没有人数限制啊，来多少进多少，现在2500，你觉得呢？总统也说了，这是要确保边境的安全。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总统拜登将美墨边境的无政客人数呢是限制在每天2500人哦。你觉得呢？支持、反对，还是你有什么样的看法？你怎么来看这个政策？因为总统呢还是强调就是要确保我国边境的安全。那么过去是完全没有人数限制的，现在呢限制在每天2500人。你觉得呢？我们的边境这样做如何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申春平律师，第二位是杨华沙小姐。好，来听听看大家的想法。现在边境每天只能进2500人来申请政治庇护，你觉得呢？这个是不是一个好方法？是不是能够让大部分的人都推在门外，让他看到这个数字觉得不太容易进来了？以及你觉得呢？总统说这样子可以保护我国的边境安全，我们是安全还是不安全呢？来听听看大家的想法。我们的总统要竞选哦，他回应选民的诉求，这是他的工作，也是他的责任。但是选民买不买单，这就是每一个人的这个投票的这个意愿了。来，我们听听看大家的想法。来，你在线上，请讲。
广宇好。
嘿、hey。
我觉得这个做法是很荒唐的。
为什么？
为什么呢？因为之前啊、所有进来的人都给他一个什么庇护，等几年然后就给他一个身份，这个做法已经被现实证明是完全错误的，搞到现在美国的这个非法移民的问题啊尾大不掉，谁接手都是一个烫手的山芋。那拜登政府啊，到拜登之前就利用这个移民政策啊，就骗了很多人嘛，骗了很多选票，为了当选，现在呢选上来了，问题越来越严重了，他下一届又要选举，他不得不要修正一下来挽回一些民心，所以才出来这么一个什么2500人这个限制、
okay。
我觉得就很荒唐嘛、
okay。
对不对？你非法就非法，不亮剑就不亮剑，干嘛又弄一个2500人呢？留一个尾巴在那里呢？你好像打一个比方啊、现在抢劫是不允许的，那现在哦这么多的什么零元购什么偷偷抢抢的，那我就每天限制洛杉矶全市每个月只准许100人偷、okay。 超过101人呢我就要关了，是不是这个样子？是不是这个道理？
OK， 好，来来，这个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你知道吗？美国的立国精神，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这个国家当初怎么成立的？是被迫害的时候，然后一群人搭了一条船跑到这里来建立一个国家。所以我们看到移民法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有限制，唯有一样没有限制，是什么？就是被迫害。所以这是一个国家的基本精神，你知道吗？但是 ，well， 这个你如果说这个现在这个怎么讲边境的问题？能不能够违反我们这个立国的精神，其实它有很多的冲突点啦。不过我理解你说的这个意见啦，好不好？但是你刚刚用抢劫来比喻，我觉得极端了一点了啦。好啦，谢谢你齁。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哈喽，喂。
我觉得2500也太多了，为什么呢？
啊、为什么？
95%的移民呢、啊、都是经济移民，不会是这个是啊我为了自由，那样的太少了。
不
那样的基本上到美国来都是为了多挣点钱嘛。
我听我说一句话，当然都为了多赚一点钱，可是问题是中南美洲，你看一下新闻好不好？他们那边那个动荡，我跟你讲哈，投奔这个到美国来，不是说什么好像在政治上的事情，应该是这样， 庇护的意思是我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不是反对他的政治，他的政治跟我无关，我只是想要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我在那里可能会被什么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毒枭或者黑手党这些很难活下去，你知道吗？跟政治无关，当然是为了经济啊。你的看法呢？
我的看法是，那个是我同意，那些国家是他们生活的是非常困难，而且呢暴力太严重。
对，
问题是那些国家那些人还加上海地还有很多的，哎呀，那好几亿啊，你都放来，那美国不就成了一个贫民窟了吗？我们跟着一块儿都变成平民了。
OK， 好，所以不想让自己的国家变成贫民窟，现在就2500啦。OK， 没关系，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啦，请讲你的看法。喂，
我的看法是Mission Impossible。
Mission Impossible because。不可能的任务，因为
这就自欺欺人，隔靴搔痒嘛。你怎么2500进来10000个人，他怎么知道每天进来多少？那墨西哥几千公里的这个边境线，他怎么你那几个什么边防军，你能知道每天进来多少人吗？你能统计得到吗？我首先问你。而且他进来了以后，他为什么他不一定要去找警察呀？他马上直接找军区，他就
是
什么什么什么公卡也不要，什么驾照也不要，他不照样要活下去吗？
是，来，我们还是回到
总。所以说，这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 你这就是自欺欺人，为了选票，然后搞一个什么2500这些天文数字，这些莫名其妙的数字，纯粹是自欺欺人，你知道吧
？OK， 好，来，深呼吸，深呼吸。我知道你是爱我们的国家的 ，OK。但是总统的决定，你的选票也决定他的命运，好不好？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你的看法。
那2500能够保证这个国家的边界安全，那说明之前就不止2500，那就是说。他做了三年总统，他是没有保证这个国家的这个边境安全的，他是一个渎职罪。第一，第二，他这个2500怎么算出来的就是一个保证这个安全的呢？请问，他哪里来的数字？他这个脑袋是怎么拍的呢？
我不知道。
对呀，所以就是说我们都不知道啊。他这个他是怎么来的嘛，对不对？
Okay.
为什么要引起2500？所有的人他到海地也好，都有美国的大使馆啊。
Okay.
他如果是说真的受到迫害，他去到大使馆受到迫害的人，只要你拿出证据来，美国的大使馆都会给你发签证的。
OK， 好，这个
是。所以就是那些走向啊，那些说什么要改善生活条件过来的，那就前面那个听众所说的，那不知道有多少个亿的，我们的国家还成为一个国家吗
？OK， 好，理解。所以你认为2500，你认为总统是怎么算出来的？怎么不是1500？怎么不是3000？怎么不是5000？为什么就刚刚好卡一个2500？好，也有你的这个角度哈，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你觉得呢？
什么？啊，这个对国家安全来说肯定是不好的啦。你这几百万人涌进美国，没有他们没有身份证明，你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犯罪记录。
是现在变2500了，你觉得呢？
2500应该是零的嘛？你非法入境的应该是零的嘛？
Well.
你看我。你们民主党啊，对外国人比那个本国人要好啊。美国公民，你看美国公民非法进入国会就抓去坐牢，你看这些外国人非法进入美国，你当他们当上宾来对待，好吃好住还给他们零花钱，哎呀，真的搞不明白现在的民主党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OK， 好，你要把这两件事混在一起讲 ，You know， 我先这样讲哈，我们美国的移民法里面有庇护这个原则 ，OK， 所以你可以讲它是非法的，但是问题是我们国家成立的时候。 就是因为被迫害，所以才有一堆人跑到这里来，然后成立了美国。所以在这个部分上变成了美国的精神，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们有这个法律要保障哪些人在他的国家过不下去了，所以来了以后欢迎你加入美国这个生力军。但是国会那个齁，嘿，不行不行，你到那个国会去砸人家的窗户，或者叫什么 Nancy Pelosi 跑出来，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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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这是两件事，两件事，不要混为一谈好不好？谢谢你啦，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谢谢。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喂，广瑜，
嘿，
你好，你好，
你好，你觉
得？我觉得不是在乎2500还是多少的问题，就是说他们非法移民来这边，他要怎么样去把，就是说把那些，就是说想逃离自己本身国家，就是说想在美国找一个安稳的，就是说新的一个家园，这我们可以理解，
嗯，
对吧？但是你要把那些，就是说鱼目混珠的那些，就是说在他们自己国家放过罪啊，或者
我知道我理解，但是我现在讲的是总统的政策，总统政策限制在每天2500人进入，你觉得呢？同意、反对还是？
我觉得总好过没有限制吧，
总比没有限制的好。过去是随便，现在是限制2500，你觉得说总统做了努力了？而且如果全部围住的话，这有可能违反了我们怎么讲国家的立国精神吧，
也不可能全部围住，也不可能说一个都不让进，这是不现实的。
OK，
你起码有一个规范说，哎，2500人在那里，
嗯，
对吧？他已经尽力了，你要他怎么做呢？你换一个上来也不可能说我一个都不让进。
不可能，不可能。
对呀、啊，做不到的呀。
这个边境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对
呀、
啊、
，OK，
不可能的呀。
所以你的意思说，还是给总统一些肯定，就是说至少是2500啊，管他是什么。
做事了。
OK， 最少他做事了，这个反映选民的心声，你认为觉得说还是要给总统鼓掌就是了，是吧？
对。
好，谢谢你哈。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谢谢你的分享。来，你好，你在线上。喂喂。
你好。
嘿、hey。说吧，
我觉得2500来说，给他100个人进来，那你为什么要2500呢？已经是国家已经这么穷了，还要给那么多人进来，还要养他们。
我
应该把他们放进来没问题。看到长岛很多空的地，叫他们去那边。种田，
来来来来，我现在不是讲说放到里面他要他干什么，我现在讲的是总统政策。还有一个放进来的人让他去种田，我们美国是人权立国 ，OK？ 你开什么玩笑、啊？你知道吗？他愿意不愿意，由每一个人都是独立自主的，好不好？我们不要讲气话，我现在讲的是总统的政策，你支持还是反对啦？
治安多差。他还要给那么多难民进来，他们找不到工作就会抢劫，就会打劫，就会很危险，连我们自己国家的人都危险的，你这个总统他怎么当的？还要开这些来，应该把他罢免了，豁免了他才可以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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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不要生气，不要生气，罢免应该不行哈、哦。我还是这样强调，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当初一堆人被迫害，然后成立了美国，所以美国的立国精神里面永远都有一个庇护。OK， 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国家如果受到了委屈或者伤害，他都可以到美国来，这个是国家的立国精神哈。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所谓的这个非法移民或无证移民这个地方，它的界定有一点模糊，到底有没有非法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因为当初国家的立国精神，你懂我的意思吗？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啦。喂，
哎，你好，光宇啊。
嘿、hey。
美国想拒绝难民，这是不可能的。他有法律在那搁放着，谁这总统他就能，他自己就是说就决定了，说把这个法律就给取消，可能的事儿吗？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对呀、啊，他这个现在就是说他是没有办法，拜登总统逼的是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想本来想在这个众议院立法，结果让川普给搅和了，就不能立法，说这等他上来以后再说。你这个东西它就麻烦了，这个和变成政治，法律用政治手段去绑架去也不对。
那
但是这个
回答我的问题，2500人，你觉得他做的这个限制新的规定，他用他的总统令，你觉得怎么样？
合适的话呀，2500人也不算多，要不合适的话，1000人也是多的。他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他急的他，急的他没有法了，他想他这。他这个东西哈，当然民主党本身还是倾向于这个移民政策，
是，
但是他这即便不倾向于那么多难民在这个边境上待着，
嗯，
你想想美国他又是个庇护难民的国家，
当然
和一个移民的国家，你要看他能不管，我都想象不出来他都会不管这个。
OK， 我懂你的意思，
对不对
？OK， 好，我懂你的意思，你意思说。门口有这么多的人，你今天这个你就让他这些人在外面就是烂在那里吗？能看吗？而且美国是一个庇护的国家，这个我们一直都有这样的一个精神存在，所以这是没有办法当中的一个虽然不太好的办法，至少它叫做办法。好，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谢谢你的分享。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哎，他这个2500。这个数字怎么来的？没有解释清楚。在我看起来啊，这个2500啊，就是250的10倍。OK，
好，所以你也是一个失望的选民，生气的选民。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Hello， 喂。
哦，哎，我觉得2500好像太多了吧，应该变250。我刚刚算一下，2500一年下来就九十几万嘞。
九十几万？哦 ，OK。
九十几万。然后那个我刚才我听了你讲，就是我们人道了各方面呢，这个我都理解，但是问题是，我有认识这个走线的哈，那个教会里面他讲说，哦，他的朋友都已经拿那个白卡了，我说你们来没多久，又有公卡又有白卡，那你有没有讲到这个以后你要去约那个医生啊？我看你都约不到了，因为一大堆人都在那边用白卡、啊。那是不是影响到我们这边的这个？然后以前我们也有讲过，就说墨西哥不是要跟我们要钱吗？
对，
来那个边防，对不对？
对。
那天我听到一个消息，墨西哥呢，他们愿意，然后他们有27000个 National Guard。那我在想，我在算哈、哦，一天吃50块好了，啊，50块费用。27000个乘以50乘以一年下来，大概2亿9000万，所以他跟你要的很合理呀、啊，怎么不合理呢？全部人就挡在那里进不来啦、
okay.
是吧？
好，理解，听到了，所以。Well， 你知道吗？公平这个事情真的很难说，你知道吗？我记得以前常常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公平，怎么算公平？你的心都是长在右边的，你说公平，那心要长在中间是吗？没办法，你知道，公平就是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你有些时候，这世界上确实充满了很多的无奈，你懂吗？感谢你的分享。来，我接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电话。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Hello， 喂。
你好，
嘿，
哎，那个拜登2000一天2500不够，我觉得要多一点。
因为你说什么没啦，你就是这样讲，你是怎样，是来喊口号的吗 ？OK， 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先进广告，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我们最后的时间呢，我们邀请线上的两位特别来宾来跟听众朋友们做总结。每一位特别来宾呢，您有这个40秒的时间，我们先请杨华莎小姐40秒，谢谢你。
好的。至于说这2500个人的限制人数哈，我们要了解哈，这只是说让他们进来，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就可以变成合法的人。他寻求政治庇护，那么这政治庇护的程序是有一个程序的。那么政府呢，在这一方面的人手呢，多少呢，能够一天可以处理几个人的这个程序呢，他也是有限制的。所以他不是随便挑选说2500个人，就是说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处理这么多，但是并不是说进来的人他就是变成了一个合法的，因为还是要根据所有的条例才能够成功的，我们对这一点要明白的。那么至于，所以我说 这个拜登总统呢，他也是没有办法被逼的，非做出这么一个政策出来。
好，
这个政策多少对于我们还是有帮助的，不光是这个边境的一个安全，
好，
对于我们整个这个人心上面也是有很大的安稳作用。
谢谢谢谢。来，这个最后时间，申春平律师，麻烦40秒。
好，这个政治庇护呢是一个法律概念，是基于美国国籍法里边的208号条款，必须是基于种族、民族、宗教信仰、政治观点，或者从属于特定团体而受到迫害，而且政府的迫害，这样才有权利申请庇护。可是现在这个庇护这个标准呢被滥用了，实际上经济这个不是一个理由，因为在移民法里边，要如果申请没有经济理由，墨西哥人都可以申请庇护，而往往就墨西哥来的人就不能做庇护，他们只好做那个时间绿卡，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清楚，对吧？所以80-90%，刚才有一个朋友讲很对，基本上经济理。第二就是说，如果川普总统现在还是总统的话，我相信今天这个话题目就没了，对不对？因为这4年肯定是他做的比较好，所以我们还是期待，
谢谢，
如果他回不来，他的政策能延续。
OK， 好，谢谢。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感谢两位特别来宾，谢谢杨华沙小姐以及申春平律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辛苦两位喽，下次见，
谢谢，
拜拜，再见。好，那么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